今天啊，该好好来说说电影了。我之前不是预告过吗？在这一季最后的这两三集里面，有一集呢，我要好好讲一些电影。所谓的好好讲啊，按我的法子呢，其实也就是个漫谈，挺水的啊。先警告你，挺水的。今天这集节目内容没什么营养，没什么干货。OK， 那在这呢，我要先感谢啊。感谢你，因为上一期节目呢，我预告过，就是我们第二季的八分半将会在12月底正式推出，仍然跟这一季第一季的节目一样，是一个收费的节目。那这个收费的平台在哪呢？大家都晓得啊，现在原来我们在喜马拉雅小宇宙里面的节目已经都下来了，在内地的朋友呢，现在就转移到小额通这里，你如果去好像是个学习这板块啊，你查的话是能查到的，这大概是他学习板块里面最没有养分的一个内容，那你就能查到。那如果是海外的朋友或者墙外的朋友呢，可以去 YouTube 在油管上面找到我们的八分半的官方账号，那就是YouTube app 8就8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跟着是 fanban.com 八分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了，那你应该能够找得到的。此外呢，在这里啊还要补充一下啊，就是有几点东西需要跟大家报告。就我们下一季第二季节目呢，跟第一季节目呢最大的不一样呢，就是从原来一周两集变成一周一集了。那你知道我们这一季的这个放鸽子放到什么程度，对不对？说是八十集的节目，怎么硬生生的长出了120来多集吧，快。那中间又有很多番外，然后中间又放了一堆鸽子。那本来一年内要播完的节目，足足拖到了一年多，快两年了。你说这像话吗？那主要就是我后来发现啊，我年岁开始大了，就实在没有能力在一个星期里面更新两集了，所以现在无奈呢，只好一个星期更新一集。那你看我们这一季节目剩下这几集不都是这样子吗？每个礼拜更新一集，其实就是也让你慢慢适应嘛。你现在适应了吗？那再说回我们八分半的第二季呢，将会有50集的正片，每个星期更新一集，然后仍然会不定期推出番外，并且跟上一季就这一季最大不一样就是不能割了。为什么呢？因为收费的方式不一样。如果你是继续在墙内的小额通这里购买我们节目的话呢，那你会看到我们是按照内地的习惯一个季度来订阅，一季呢是199我都忘了，反正是199人民币吧，哦199没错。那么在油管上面呢，就是把这个价钱拆开变成按月费来算，因为那是一个 YouTube 的习惯嘛，就海外订什么节目包括这个 Apple Podcast 都是按照月来算的嘛。12月底就是准确的会在小额通这里还有油管上面上线。那这里呢还需要特别说明一点啊，就是我注意到在哔哩哔哩上面呢，是一直以来都有些朋友啊，就在现在包括正在听节目的，可能他们还在听节目啊，就有一些朋友会把我们的节目搬运到国内的各个平台上面。那好奇怪啊，这个哔哩哔哩啊微博这些本来不都是，像哔哩哔哩不是我本来有个八分半的官方频道不是下了吗，怎么这种盗版的内容反而可以继续上面非常畅通呢？我们就同事就注意到啊，原来在这个 B 站上面有人呢就宣称这个以后呢我们这个节目内地没法听了，只在油管上面上，如果在内地要听的话呢，他就叫你点入一个二维码加入他的群，然后在那个群里面继续去收听，可能还要付费等等。我想提醒您啊，这不是我们干的，这是个假的东西啊，或者说是盗版的内容。哎呀，说到这个盗版，我了解很多朋友搬运我这个节目出去也是为爱发电，那么觉得呢很多人呢找不到咱们没法听到我们这个节目啊，很替我可惜，于是呢就把我的节目搬运出去。那我已经上回讲过，这其实对我们的节目是有一些影响的，那么不是太好，反正还是有人这么干呗。 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试过呢，在我们在这个小宇宙跟喜马拉雅零下架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曾经跟一些有关平台呢，发现这些问题平台提过，举报过这个事情。结果没想到呢，我的同事说也有一些经营我的这个盗版账户的朋友反过来举报咱们，说我们内容屁股歪有问题，这也真的挺绝。那么现在又出现了，就有人宣称在内地没有办法，在我们这个节目不会在内地任何平台上了，然后要你加入他的群啊等等。那这个都请您注意啊，就是。各位，如果您有熟悉的朋友，也了解我们这个节目，也听这个节目的话，也请帮忙我们转告大家，千万要注意这一点啊。好，那还有最后一个要提醒的，就是有一些朋友说，哎，奇怪啊，就我在这里要感谢有很多朋友已经很踊跃的先预定了我们这个节目了，那么然后这真是承蒙不弃啊，我非常荣幸。然后很多朋友就发现，哎。我已经定了，怎么这个第二季还没内容呢？因为第二季还没开始，现在是预售期，放心，我跑不了，我不会收你的钱，卷款逃亡，这有多少钱？除非我今天卖你比特币，是吧？反正你放心，现在是预售期，我们这个第二季呢，会12月底就会上线。那你现在付的款是为了12月底上线的那个第二季节目。所以你现在买之后进去这个油管看里面为什么还没内容呢？这是很正常的，千万别担心啊。好，这个废话少讲，咱们说回电影啊。而说到电影啊，正好这两天有新鲜热辣的消息啊，就是我这几天没有怎么办法对外联系看新闻了或什么，但是每天呢有一段固定的时间呢会开开手机，至少要保持一些必要的联系。然后就发现呢，有两个很重要的跟电影相关的消息啊，一个呢就是日本的国宝级演员，真的是国宝级演员，重代达时去世了。那另外还有位伊朗非常伟大的演员啊，原来是做建筑出身，但是因为在堵车的时候被非常伟大的伊朗导演阿巴斯看见了，居然请他去演戏。那么这一位，如果您熟悉电影史、熟悉电影的话，您大概知道我讲的是谁了。他就是伊朗演员霍马云·艾尔沙迪，内地是不是翻译成叫赫马勇·厄沙迪吧？大概是赫马勇·厄沙迪，就是他。那这两位了不起的演员呢，就都在最近这一两天离开人间，但是他们留下的影像，只要还有电影史的这回事的话，那估计。以后还会有无数的人能够看到他们在，胶片上面留下的风华。我为什么想在今年最后两三期节目里面啊，要讲讲电影呢？是这样的，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到，25年前，也就是公元2000年啊，在某个意义上来讲，是华语电影的奇迹之年。回想一下25年前啊，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作品，好不好？当时第六代导演，中国内地的第六代导演啊，可以说是纷纷交出了他们毕生作品当中非常亮眼的、让人注意到的长篇作品。例如说王全安的《月食》，那王全安的《月食》，很多人觉得呢是有点模仿《两生花》，就是《Double Life of Veronica》。但其实也做出了他非常独特的一个演绎，你可以说他的灵感是借鉴于齐斯洛夫斯基。那但这部电影啊，就放在王全安导演的毕生的作品当中来看的话，还是非常有趣的，是不是？那另外再来呢，就是王小帅，交出了他得到了柏林影展银熊奖的了不起的作品，那就是《17岁的单车》。当然，这个你可以说这部电影是2001年头上映的。但他制作完成的时间，胶片子的时间其实是在2000年，《17岁的单车》。那很多人会到现在都仍然认为是王小帅最好的作品。那自然还有最近让很多人很容易有争论的姜文导演。姜文导演这一部2000年交出的作品，我觉得就没有什么争议了，在艺术上，那就是《鬼子来了》。那这部作品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是。在中国大陆拍出来的关于抗战那段历史里面，视野最独特、最大胆、 最先锋的一部作品啊，你比较起后来我们今天常见的每年都有大量的那种抗战电影来讲，这部电影真是太特别太特别了。那也因为它太特别，所以它常年都是禁片。那说到禁片，当然不能不提娄烨导演的《苏州河》。在娄烨导演之前，他当然已经拍过两部作品，但是这一部作品可以说是突破性的表现。我自己认为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电影中踏出了里程碑的一步啊。在他之前，我们很难想象一位中国导演会有这样的电影语言能够出现在一个城市电影的题材里面，非常突破。那当然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贾导贾樟柯，他的第二部长片《站台》，那我记得当时看到真的是惊为天人啊！就这么年轻的一个导演啊，其实多年轻，跟我差不多大，但人家年少有为，25年前交出这样的一部长片，真是很了不起。当然，我们还可以数一下啊，你不要光看这个《公元2000年》，你还可以看看，就是1999年和2001年，就那2、3年之间，前前后后都出现过很多很出色的电影。比如说前一年99年的时候，张元导演的《过年回家》。那很可惜，张元导演在过去几年呢是太过沉寂了。那要不然的话，这部电影当时是让人觉得太精彩了，也是。那然后1999年呢，香港导演也交出了很多的佳作，例如说我非常喜爱的许鞍华，他的一部《千言万语》啊，我觉得这是他在中国内地比较少人知道、少人看到的作品，但在我看来特别的动人。因为它牵涉到的香港的过去的政治运动跟社会运动，里面有一些人物都是我，他的原型人物都是我认识的。那我作为一个香港人看来格外有感受。而在内地之所以没法看，也恰恰因为它涉及到过往那些不方便的香港政治运动史。那说到1999年，那当然不能不提杜琪峰的《枪火》，很多人都认为这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杜导最有突破性的一部作品啊，那么以非常低的成本、非常小的这个制作规模，完成了一部香港类型电影，甚至是整个世界的类型电影当中的一个异色之作。那还有一位导演，就现在可能也在内地可能熟悉的人不多了，那就陈果导演。他1999年拍出的一部电影，那么这个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应该也是绝对没法看到的，那就是去年烟花特别多，因为里面牵涉到了特别多的政治讽喻啊。那这样的电影，你99年已经回归了嘛？但当时还能够拍这样的电影，也能上映，那现在在香港是万万不可能的。那么还有2001年，就2000年之后一年呢，他又交出了《流连飘飘》，那么那2、3年可以说他是非常高产，而且直数稳定。哦，还有内地还有一位导演，99年就是张扬的《洗澡》，是不是？好，那么另外呢，有一些第五代导演啊，我觉得也到了1999年左右，也拍出了，很抱歉的说一声，可能是我个人看来是他们最后的佳作之一，可能都是在那一年完成的。那包括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这部电影啊，上演的时候呢，劣评如潮，那么票房也不好。但是当时我就觉得这部电影太有意思了，它的那种非常戏剧化的表演风格，跟里面有一种很独特的历史观，真的是非常动人。现在据说这部电影好像被某种意义上平反了，大家都觉得这个电影其实很好看。可是也是从《荆轲刺秦王》开始，你开始能看到陈凯歌导演跟他以前的一些80年代的比较先锋的作品不一样，他已经开始出现我们后来熟悉的国家主义的倾向啊，一种对强人的崇拜的感觉已经油然而生。还有1999年获得柏林影熊奖的张艺谋导演的《我的父亲母亲》，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章子怡啊第一部成为女主角，成为一让人发现就有这么一个明星出来的一部电影，非常的动人、温暖而细致。可是也是在这部电影里面，我觉得张导开始尝到了某种煽情的甜头，他的那种煽情啊，sentimental，其实是一直以来就有，但是从这部开始，他就更加的市场化。我觉得这也跟他后来的整个转向呢， 的过程来看，可以当成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就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以后大概要走的道路。另外一位我觉得常常想起来就很可惜的导演，就是黄建新导演。1999年的时候呢，他拍出了《说出你的秘密》。那么有人说他当时那几年呢，拍了有《城市三部曲》这样的电影。其实黄建新在第五代导演当中，是电影语言最冷峻、最异色的一个导演啊。当时大家都非常看好，那么他对城市人心理的那种把握，在同代导演之中可以说是无出其右者。那么他这部《说出你的秘密》是99年出来，其实他后面啊还有一部，就是《求求你表扬我》。但是从《求求你表扬我》之后呢，他就再也不是我们原来熟悉的那位很先锋的黄建新导演，他已经成为了很主流的导演，比如说《建国》《建党》《建军》几样的大业伟业都被他拍全了。当然，如果讲华语电影，你肯定会说，我好像还忽略了一些很重要的名字嘛。哎，好东西留到最后讲嘛，对不对？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在国际影坛，甚至是21世纪的电影史上面，最具有历史意义和地位的大师级杰作，其实是三部在海外的华语电影，也就在大陆之外的华语电影。那首先呢，当然就是第一部夺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华语电影，当年获得4项奥斯卡金像奖成就的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这部电影直到现在啊，大家可能都仍然觉得是武侠片这种类型片当中开天辟地的一部作品了。嗯，也可以说是从李小龙之后跟成龙之后，另一个真正把武侠电影打进国际主流的一部作品。那么我甚至觉得他跟李小龙和成龙不一样，因为他的整个背景设定真的就是完全中国古装的武侠片了。你看这部电影啊，你回想起来，当年这样的电影怎么会得到美国资金的拍摄，然后在美国的主流影院上面上映，然后得到美国的奥斯卡金像奖，同时还在全球大受欢迎呢？这可以说明当时整个国际气氛跟现在都不一样。我们今天大概不太容易想象一位几乎全华人班底、全中国人班底的一部电影能够在美国主流市场得到这样的一个声誉啊。当时美国或者是西方的电影市场、世界电影市场对中国的电影或者华人电影仍然非常好奇，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广大、很值得开辟的一个处女地。那么请原谅我用这个常用的但其实不太好用的一个名词啊。那所以大家对他充满了好奇，又有野心想要开拓。那么第二呢，就是当时的在一个全球化的高峰时代啊，大家对不同的异文化的接受程度可能也都比现在高，于是就有了李安导演《卧虎藏龙》这样的成就。那当然也跟李安导演长期深耕好莱坞的过往的历史成绩有关啊。他此前的《断背山》我到现在都觉得是他毕生目前为止最好的作品之一。那但是当然《卧虎藏龙》还是非常突破的。那我以前呢，过去20多年我已经有几次讲过这部电影在武侠电影中的地位，介绍过它，我今天就不在这里多废话。好，然后再来，那当然不能够忽略掉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没错，我知道你现在听到王家卫会有点不同的感受，咱回头再聊好吧。那么但是你不能否认这部电影啊，再怎么样你大家说它塌房了怎么样了，它在21世纪甚至是整个电影史上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影响了后来无数的电影人，不光是华语电影人，尤其在海外产生的那种影响力啊，真的我想象不到有第二个华语导演能够达到。那那种影响力是种什么样的影响力呢？说起来也非常奇特，待会再聊。最后就是我自己认为啊，这完全是我个人偏好，请注意啊，不是什么权威排行榜，是我这个普通影迷一个很个人的感受，那就是那3年里面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电影，你现在应该知道我要说谁了吧？那就是杨德昌导演的《一一》。 那么当然，我知道你还会说，哎，那两三年，那一，我要另外专门再好好聊一聊啊。那现在先按下不表，我要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觉得它是一部空前的一部伟大的杰作。那很可惜，也是杨德昌的遗作。那几年呢，仍然有几部很出色的作品不能不提，比如说在台湾的新电影里面，与杨德昌并驾齐驱的侯孝贤导演。在2001年的时候，有一部《千禧曼波》。那《千禧曼波》呢，是一个在侯导自己的创作生涯当中都是非常特殊的一部电影。很多人会觉得不是他次要的作品，但其实也是非常有趣的。那另外还有蔡明亮导演，这位马来西亚华裔，但是台籍的导演，他在2001年的时候。在戛纳影展得到金棕榈奖的《你那边几点》，那么另外还有香港导演关锦鹏在2001年拍出的《蓝雨》啊，作为华语电影史上探讨同志，作为同志电影题材当中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那么说到主流的电影里面，但是又在影史上面有特殊地位的，又要通俗娱乐，还要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别有深意的，还有什么呢？哼，那就是你我都很熟悉的周星驰的《少林足球》，上映的时间是2001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数，我数完这一连串的名单啊，你到现在会不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就是觉得为什么25年前，从99年到2001年那两三年间，华语电影会迎来如此一波大爆发？那么多导演他们的精彩的杰作都在那两三年内出现，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说实话啊，我并不认为有一个很宏大的宏观的历史的结构性。的一个背景和条件造成这样的现象，其实很多时候是一种巧合。我不太相信中国内地那几年第六代导演集体出来的一批作品，跟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之间有什么历史联系可以说得上。我不认为是这样，我也不认为这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电影产业机制下面出现出来的作品，为什么都挤在那几年出现，是不是有些什么历史命定论的？一个原因呢，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巧合。但是，如果我们分开每个地方，从它的电影产业环境、市场环境来讲的话，你可能还是能够找到一些或许是勉强的解释。例如说，我们就说中国电影好了，就说中国大陆的电影好。在中国大陆电影里面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代际的区分，你都听过第五代、第六代这种讲法，对不对？那么所谓的第五代导演呢，很笼统的讲呢，就是一批像黄建新、田壮壮、张艺谋、陈凯歌他们这一辈呢，他们多半都是文革的时候呢，经历过上山下乡。然后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呢，又是科班出身，受过科班训练，比如说好几位都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那在那个时候啊，其实恰好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黄金10年的时候，有所谓的文化热。那个时候呢，大量的学术书籍、文学书籍都非常畅销，媒体上面呢有很多不同年代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呢重新出土的也有，重新复活过来的也有，经过几十年压抑，也有一些呢是崭露头角。然后大家呢就都很喜欢就着文化话题展开各种各样的议论。那10年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艺术、中国当代音乐爆发的年代，而在每一个领域里面爆发出来的一些小小的火光，都很容易得到整体文化界、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关注，甚至让他们成为某种意义的主流的大众的关心的一些话题。你比如说陈凯歌跟张艺谋他们当年的作品啊，其实就已经得到了是很多文化界的中人的一些参与和讨论。那么这种讨论其实对于这些电影的意义的解读，对于他们的地位的确定，都起到了很大的历史作用。而当然，我不是说他们这些电影之所以受关注，纯粹是因为大家那时候没东西，没别的东西看，看到这些以前没见过的新东西，觉得特别有趣，就说呀说呀，把它说到像膨胀到 他本来不该有的那个地位一样，不是这样的。你回看陈凯歌导演1984年的《黄土地》，张艺谋获得柏林金影展金熊奖的1988年的《红高粱》，在当年而言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杰作。那么，可是这样的环境啊，到了90年代之后就开始有点变了，因为在89年之后，文化热退潮，整个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那种路线就已经被改变了。而知识分子在90年代头呢，可以说是慢慢的展开了漫长的逐步边缘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文化界里面、知识界里面，不管你是什么行当，对电影的那种普遍关注的那个条件和土壤，也都逐渐简化、逐渐消失。那另外一方面啊，还有90年代又出现什么现象啊？从资金来讲，以前80年代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杰作，都是一些国有的制片厂他们投入制作的，比如说那时候非常有名的西安制片厂啊。但是呢，到了90年代之后，就出现了整个国家在国有事业单位上面的资金的重新调配等等改革，那么电影开始也让它逐步的市场化。而在这个阶段呢，国有片厂的资金呢，就开始逐渐枯竭，就越来越少。许多电影行业里面的人，或者电影学院毕业出来的人，包括原来那些第五代导演呢，就必须要想办法另谋生路。而在这个时候呢，又有一批新崛起的读电影出来的新的导演加入了，那这就是所谓我们的第六代。那这些第六代导演一来的这个环境啊，就跟第五代不一样。就第五代导演80年代出来活动的时候，国有片厂啊，里面有一些就当年我们很熟悉的体制内的人，跟今天不同啊。今天体制内的人不是本分的事儿干好就行了，别的事儿呢别多管。容易引起这个上级有疑问、舆论会不满的事情也少干就好。但80年代呢，无论是地方官还是各种国有事业单位呢，里面都充满了很多老一辈人呢是觉得压抑了几十年，现在是大胆放手、敢干肯干的，那就愿意投入支持这些在当时看来非常非主流的、非政治正确的一些电影。可是到了90年代不一样了。那么于是第六代导演一出来，面对的就是原来的公家资金减少了，而中国的真正的非常市场化的民间资金的这种电影行业呢，还没有入场，这种资金还没有完全入场。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第六代导演呢，他们能够接的活是什么呢？你会注意到很多第六代导演当年都拍过一些电视剧，还有拍 MTV， 我们那个时候叫 MTV 啊，其实就今天讲的 MV Music Video 音乐录像带。但那个时候因为正好是美国 MTV 呢最有影响力的年代啊，说起来这个台好像上个月终于关门结束了，宣布结束了一整个时代。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大家都习惯就是把音乐录像都叫做 MTV， 主要是因为 MTV 太红了。那么很多第六代导演他们同代人呢，都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环境念出来。那又由于呢没有国有制片厂呢在背后的支持，那所以很多第六代导演当他自己要拍长片的时候，又找不到像现在这么充裕的市场资金，或者相对充裕吧，比起那时候，所以他们很多时候都要想办法募资筹款，甚至是找国外的资金来支持。比如说国外专门支持一些世界电影或者是艺术电影、独立电影的资金，或者参加一些外头的影展获得的资金，比如说来香港参加香港的各种影展得到一些资金。那么因此这样的电影，你从制作的根本上你就不可能跟国家体制发生很大的关系，而且呢你也不太容易想象这样的电影呢，如果你们想要很自由的拍自己的作品的话，在国内你知道要放映，要有放映资格，要得到龙标等等，那个审查呢也很严密，那么你觉得不一定那么划算。那反正这个电影呢看来呢预算不大，成本不高，然后获得公开放映的机会呢，完整获得公开放映机会也很少，就算准上了，那市场呢也不见得欢迎，那怎么办？那干脆就直接出海参加各种各样的影展。大家追求的呢是在国际影展上面获得电影世界影坛同行的认可， 获得奖项，在艺术上得到一个地位和成就，多于在考虑国内的所谓的广大市场，因为那时候这个所谓的广大市场还不存在。所以你可以看到90年代的时候啊，就已经有很多导演他们的作品呢是直接送出国，没有经过审查。那么所以当年呢，我记得90年代常常出现一些国际影展上面，中国的代表团呢常常会有怎么在影展的现场退场抗议，就是因为这个影展把电影奖项颁给了一个在国内没有得到电影局许可供应的电影。那么很多第五代导演都经历过这些事儿啊，你比如说张艺谋导演的94年的《活着》，那么当时呢就他把这个电影没经过审查拿出去参加影展得奖了，然后呢不让他放，甚至还禁止他拍片一段时间。但比他更惨的那就是田壮壮，那田壮壮拍出来的《蓝风筝》啊，真的是太了不起的一部作品。可惜就是因为这部电影，田导呢后面有十年被禁止拍摄，一直等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啊，这个局面大概都还是这个样子。而在那个时候呢，你知道互联网没有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种互联网串流平台，没有我们所熟悉的互联网环境，那那个时候很多这些第五代的禁片也好，第六代导演这样的一些独立制作也好，你在国内是不是就完全看不到呢？不是的，有办法的。什么办法呢？早期就是有录像带嘛，后期呢就是有光碟了。那么很多人是透过这样的不是在电影院的方式来看我们中国自己最出色的一些导演的最出色的作品。而且你说它不能供应吧，其实那个年代的民间气氛跟现在也不太一样，很多民间场合啊，其实是会私下的放映这些电影，比如说有些咖啡厅啊，有些酒吧啊，甚至大学校园。那时候的大学校园的气氛比今天相对要宽松很多嘛，都会举办这些其实没有得到放映权的电影的放映会。然后呢，第六代导演就常常在这样的放映会里面穿梭来回，然后参与各种各样的影后对谈。那第六代导演呢，他们不像第五代导演啊，就那个时候呢，你是在人民日报上面都会看到很多关于张艺谋、陈凯歌他们这些杰作的很深入的批评和分析。但是第六代导演没有这个机会，他们获得的是很多这种直接跟观众、跟学生、跟影迷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又或许是一些很奇怪的插边式的主流媒体上插边式的一些的讨论。那那个时候比如说如此活跃在这种场合的第六代导演，那就当然包括贾樟柯啊、王小帅啊、娄烨啊、张元等等等等。那么一直到2003年的时候，这批导演呢甚至还联合过起来，我记得那时候写过一个声明啊，公开联署声明给电影局，希望电影局开放审查，也就是所谓的七君子事件。那中国影史上的七君子事件一前一后有两个，那我今天就不在这里多给你讲这种老人白头宫女话当年的事儿了。那我不讲前面，就讲后面，就是说有这七位当时的导演联署声明，要求公开要求电影局开放审查，是非常大胆的作为啊！那就是所谓的后七君子事件。好，然后到了后来，中国加入 WTO， 那么民营公司开始进来参与电影制作，市场的资金呢也入场了，整个环境就变了。然后第六代导演里面呢，就出现了很多得到市场资金支持。那么但是你就算有市场资金支持，你也还要在国内放映嘛，对不对？于是大家就开始纷纷得到电影局的认可，当然自己要做一些迁就和自我审查。那么获得龙标的第六代的导演的作品就越来越多了。当然在这里头还是有一些导演就坚持我就不管这个，那比如说娄烨就是这样，我偶尔弄一部出来你让我放了那就放了吧，那放不了我就算了，也有这种。而当时呢在香港啊，我们说完内地再来看看香港。其实香港在2000年前后那些年呢，电影市场仍然是非常蓬勃的。一方面呢是由于还没有那么多的香港资金跟香港电影人北上拍摄所谓的合拍片，就内港两地的这种合拍片，中港两地合拍片也没有那么多的各种的内地的环境的考虑。 那同时，香港电影仍然保有相当强大的在整个东亚地区，北从韩国开始，南部一直到东南亚各地的这种广大的市场影响力啊。那所以资金很充裕，而且呢，那是2000年头，跟现在2019年之后的环境不一样，没有所谓的电影审查，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那么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各种各样的电影呢都能够爆发出现，所以我自己觉得那甚至可能是香港电影最后的一个霞光时期啊。好，我们再来看台湾，台湾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台湾那几年其实是有点低潮的，无论是市场上还是各种独立电影的制作。可是呢，像侯孝贤、杨德昌跟蔡明亮，尤其侯孝贤、杨德昌是之前在70、80年代台湾新电影时期已经广受国际关注，然后到了99年、2000年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可以说在台湾的市场的地位也非常独特，就他们不太能够期望他们的电影在他们的老家那的市场得到多大的欢迎，因为他们根本不是这么考虑市场环境。那蔡导也是，蔡明亮导演也是一样，他们反而更加关注的地方是自己的电影创作，好在有一个国际艺术式电影的市场把他们撑住，能够让他们得到自己想要的资源来做自己想要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个地方的环境都不一样，我们很难说在99年到2001年，也就是25年前的时候，华语电影的这种奇迹般的大爆发是有什么历史工业在背后，不是这个样子的。而且我今天重新讲回那个年代的这些，想起那年代的往事啊，也不是想做那种怀旧，说哎呀你看当年啊华语电影多有出息啊，多么有生命力啊，多么的大胆雄健啊，你看看今天变成什么样子。我不是想做这种怀旧式的感慨，事实上这种怀旧某程度来讲很危险。当然我理解现在很多人怀念啊，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是怎么样，上世纪的90年代香港怎么样等等等等，我们很多人会有这种怀旧情绪，很正常很自然，我自己也会有。可是问题是有这种怀旧感归有这种怀旧感，但千万不要错误的把这种怀旧当成某种历史解释，尤其是对未来指引的一个原理和方针。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恰恰是某种怀旧。怀旧这个东西呢，本来是一种人之常情啊，是人的自我认同当中发现迷茫或者冲击的时候很容易出现的一种强烈情感，这是很自然的。可是问题是怀旧它也是有政治性的，比如说有些人他怀旧是因为他对现况不满，那么他就会，所以怀旧的积极的政治意义就是能够对你今天所处的现况产生一种批判的作用，或者至少具有这种潜能。你怀旧是因为你对现在有些不满，或者你觉得现在让你不舒服，于是你怀旧，那么你对现这种怀旧就会反过来使得你更愿意去突破你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给你的种种的局限，给你的种种束缚，去做一些大胆的创新的开拓前景的东西出来。那么这样的一种怀旧你可以说是很积极的。可是问题是怀旧也有一个很大的陷阱，那是什么呢？就是你真的以为过去是比现在好，你真的以为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失落了的黄金岁月，然后在这种过程当中你会不断的美化过去，你觉得过去比现在比起来是样样都好，过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越回头看越觉得过去是没毛病。你比如说我熟悉的我很多香港朋友就怀旧以前90年代的时候，或者更早的港英殖民时期，觉得那时候什么都好，怎么可能呢？当年的问题有多少呢？甚至今天面对的很多问题都离不开当年种下的一些的根苗。那同样在美国，我们看到，我们注意到美国特朗普总统川普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他不是说让美国更伟大或让美国伟大起来，而是再次，意思就是说美国有一个曾经伟大的年代但后来衰落了。那么这就是一种诉诸民粹的怀旧情绪啊，就幻想一个曾经有过的黄金岁月。 那并不是说美国曾经不好或者曾经很糟糕啊，而是说美国的确有一个好像有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年代，像帝国一样。可是问题是那个东西本身是否毫无问题，当年的那个所谓的伟大时代是否已经埋下了让今天美国出现问题的一些的缘由在里头呢？很多时候在这种怀旧里面，你就会忘记了过去的问题，过度美化了过去，然后呢把本来我们要开拓新局面要打开新世界的这种的勇气想象力缩窄为退化为一种要反根式的溯主的甚至是退化的这么一种状态。我担心的是这样的一种怀旧，而这种怀旧在今天这个世界是非常流行的。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各大洲各个国家出现的民粹主义的主张都包含了某种怀旧感，在欧洲如此，在印度如此，在日本如此，在韩国如此，在美国如此，甚至在我们中国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在台湾现在的像都是到处都有一种我觉得不健康的政治的怀旧。那这让我想起来哈佛大学一位已故的社会学家跟文化史学者，是一个俄裔的一个历史学家，他的东西做得非常出色，叫我们中文好像翻译成史维特兰娜伯姆Svetlana Boym。他有一本书是2005年出版的，是探讨这方面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叫做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就是关于怀旧的未来。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精准，我觉得他说20世纪是个什么样的世纪呢？20世纪开始于乌托邦，终于怀旧。就他当年就很敏锐地注意到这20世纪最后那些年人们开始有了怀旧情绪。但你回看这个20世纪一开头是个什么样的时代，是个乌托邦时代，包括我们熟悉的共产主义的想象，甚至某种程度包括法西斯主义想象，都是带着某种乌托邦意识在里面。20世纪开始于乌托邦，各种各样的乌托邦想象终于怀旧。哎，讲了半天好像扯太远了，然后我们把重点拉回来谈电影。讲到电影，我们不如先来谈一个刚才我说到的这些导演群中一个最近特别新闻闹得特别大的一位开始，因为我要怎么样都要讲讲王家卫嘛，对不对？比如说花样年华绝对是王家卫最有代表性也最受市场欢迎的一部作品，也是在世界影史上面排名列前茅的一部作品。可是问题是今天大家都说他完蛋了，他塌房了，尤其在中国大陆在内地大家都说他怎么样了怎么样了。那主要的原因呢，这个事件过程我相信你可能比我还了解啊，就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我想在这里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大概就是有一个叫做古二的一个人，他在社交平台上面就发出了一些言论，发出了一些的录音，就指控这个王家卫在拍电视剧《繁花》的时候的一些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包括什么呢？我们大家都总结回来，这就说啊，他里面讲的东西太多了。那么总体大家得到的印象呢，就是王家卫原来是个表里不一的人。王家卫表面上很文艺很高冷，没想到私下这个人呢那么八卦，那么喜欢嘴上说些无聊的是非，然后而且很重要的就是剥削了古二，因为古二自称是繁花的编剧组的成员，他提供了很主要的贡献，但是最后连署名权都没有，薪水也很低，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雇主跟员工之间的一个压迫关系。然后甚至还说王家卫犯了很多政治错误，因为他出现了很多政治言论的问题等等等等。那么然后这波言论出来之后就树倒猢狲散，就很多人出来讲各种各样的话，包括陈岚就向华强的太太就出来说王家卫怎么怎么不好，然后越来越多人挖出一些过去的媒体报道，说王家卫过去拍电影的时候呢就总是非常霸道啊，用各种方法欺凌工作人员啊演员啊等等，那么那些拍摄的过程都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那么总体而言就是王家卫大家觉得他的舆论上面的光环彻底破灭了， 塌房了，甚至还说接下来他会不会被禁了，因为他犯了政治错误，他所有的电影作品是不是该下架了，那么就很多这种讨论，这种说法就出来了。可是我自己觉得，首先我要先讲繁花那个电视剧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完，当时我看了头三集我就不太想看下去，很多上海的朋友啊看了特别欢喜，就叫我你继续看就会觉得好看，但我真的就看不下去，很抱歉。我必须说繁花这部小说，金宇澄老师这部作品是部非常伟大的小说，我过去曾经好几次介绍过它，我今天不用再谈了。那么但是当它变成电视剧之后，我就看到很多问题，至少在头几集就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些问题是什么呢？也不是今天的重点，虽然我稍后会略微提到。我是这么看的，那王家卫我也从来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光环的想象，我等一下也会解释是怎么回事。我很喜欢他的作品，我觉得他是一位伟大的导演，但是至不至于要对这个人要给他心目中给他美化出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圣的艺术家形象呢？我没有这种想法，很抱歉，我没有这种想法。好，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谈一谈这件事情，这个争论啊，稍微谈一谈。那现在在这里呢，我们要把已经搞成一团的这个舆论乱战啊，分解成几个层面。首先，第一就是这位古二，他到底是谁？他有没有参与过《繁花》的制作？在《繁花》的制作当中，他作为如果他自称他是个编剧的话，那他的编剧有没有起到那么重要的作用？这一些问题呢？首先我们要注意，第一，我们现在都无法确认。为什么我这么讲呢？你可能听到这就很生气，人家都讲得很清楚了，怎么还是无法确认？因为这是单方面的。就古二最初的时候是用文字来说明他在整个繁花的制作里面有多么重要，可是没有给出证据。当然后面放出一些录音，但那些录音其实那些录音是王家卫跟他的其他的编剧他们私底下对话那些的场景的录音啊。那么他私下录了这些东西，那么这些录音没有提到古二在这个过程里面的位置，他负责了什么样的内容，负责到什么程度，并没有办法证明。请注意，他是用文字来说的。那如果今天有个人跑出来说自称我参与过侯孝贤的什么什么作品，然后但是问题是我参与的东西完全没有被署名，然后我被剥夺了，那你能不能因此就说侯孝贤塌房了呢？不太可能，因为这是单方面的一个讲法，没有任何证据。当然我们会说繁花团队是不是应该出来有个公开的回应呢？很可惜这是他们问题，到现在都没有。所以我们但是至少很客观来讲，在我们或者尽量追求客观，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无法确认的，就是到底他作为一个编剧他的身份跟他的酬劳是不是被剥夺了，是不是被压迫了。但是我想说就算真的是这样我不意外，请注意我说的是我不意外，我不是说繁花团队或者王家卫这个做法是对的，我不认为是这样啊。我为什么不意外呢？我们大家都忽略了，就王家卫大家形象觉得是个高冷艺术家，但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产物？他就是香港影视工业，他最早就是在香港的影视产业，在做电视台做电影那个圈子里面，以编剧 以助理的身份成长起来的，出现的。当年呢是香港的这个圈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甘国亮先生呢把他提拔起来。那么这你了解当年香港这个影视制作圈里面是怎么运作，你就会对这种所谓的编剧不受尊重，或者一些年轻的刚入行的编剧他们提出的贡献获得采用，但是他们没有得到恰当的署名，没有给到特别的尊重，然后甚至酬劳都很低，这点你不会觉得很意外。我以前讲过好几次，我以前在香港的电影啊，在所谓的黄金年代的香港电影里面，编剧甚至是极不重要的一环。你今天回看香港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很多电影，你都会发现其实编剧真的是最弱的环节，往往都是通常是在我以前讲过，编剧要干的活往往是在现场，就比如说这个导演今天想拍啥了，临时要改剧本，这个编剧现场就要把对白给编出来， 一张一张小纸条卡片递给演员，这就是你下个镜头要讲的台词，是这么来搞的。那这个制作过程是你完全不符合我们心目中想象的完整的严谨的电影工业的一个流程的做法，但这就是当年香港电影的情况。很多人会说，恰恰是因为当年香港电影是这样子，很客难式的或者很即兴式的这种很随意的制作方法，才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它就是在产业结构上不是一个完整的工业，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工种、每一种里面每一种行当该有的、该得到的很多的地位都是不明确的，他的角色是不明确的。你比如说最近啊，你有没有听说过？你听说王家卫的这些争议，有没有听过在香港关于成龙的争议呢？其实成龙就有很多当年帮他打江山的这些小伙伴，包括帮他做那种高难度的、有生命危险的特技动作的镜头的那些替身啊、武打指导啊等等，都出来纷纷指控他们当时得到的薪水多少，有多么的稀少，然后成龙赚了多少钱，不照顾兄弟，不像洪金宝那样子对兄弟有情有义等等，这种指控太多了，太多了。我当年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一个编剧，他做剧场也做电影编剧，我以前讲过这个故事嘛，不是吗？因为那时候香港电影啊，有很多资金是来自黑社会，这问题就更复杂。你比如说他编剧，往往是你写好了一个剧本，他们拿去拍，他给你的酬劳呢是先给个两三成，就是头款，等电影上了之后收回钱了，再把这个尾款还给你。我那哥们呢就很不幸的遇过这样一件事，他写好了一个剧本，千辛万苦写完了拿去拍了，拍完之后没想到那个戏不受欢迎，票房卖座很不好，那么款项回不来。然后呢，这个款项回不来怎么办呢？由于这个出资方、这个制片是黑社会背景，他们就用黑社会的办法处理。他派了两个打手来找两个小弟啊，流氓小弟来找我这个斯文人编剧朋友，跟他说，叫他把不止不给他欠他的那七八成的款项，而且还要把他之前已经收到的钱给我拿出来。说你这编他妈什么烂剧本啊，你看我们这个电影砸了吧，就电影拍之前很不重视剧本，拍完了搞砸了，那多半都是编剧的错。而王家卫就是做这样的编剧出身的人。所以在这个行当里面，大家仿佛都觉得活该就是这样，这好像是天经地义的，编剧就该得被这么搞啊。那么我不知道内地的情况是不是也是如此，但是照这个事后面的表述来看，我发现也是这样。那我们讲笑话归笑话，但是其实这是相当惨烈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状态。如果说古二讲的这些话是真的，那么繁花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个制作组就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是对不起古二作为一个编剧的。假如他说的是真的话，这是一个大前提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好，我们把这个问题讲完，先挪到一边去。再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所谓的政治错误。所谓政治错误包两方面啊，一方面是晴雯。那晴雯的问题呢，我就先不在这里谈，因为我们重点谈王家卫。反正晴雯就是说呢，他打了警察，然后呢被抓了，然后还能够有办法把他捞出来，那么这些事儿呢现在已经很严重，因为这是直接涉及司法体制执法单位的问题啊，那这是另一码事，我就先不谈。而王家卫我说的第二个这个事件的第二个政治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体制都有一些批判，而那个批判呢是有一个背景的，这个背景就他们在谈到疫情的时候，瘟疫，那就我常常讲的那三年瘟疫时期的一些状况，提到那些问题，然后这个事情呢他就有一番批判。现在普遍大家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在这里，然后说没想到王家卫屁股歪了，也就是说整个事儿搞到今天呢已经变成这是一个有点几乎让我想起一些苏联笑话，就是搞到最后就算真的剥削编剧不是问题，他言语之中贬损女性啊这些不是问题，最严重问题就是他竟然批判我党，批判政府，那这可是屁股歪了，这是万万不可。可是说实话啊，这一点 我也没觉得多严重。那你当然说梁文道，你本来就是个屁股歪的人嘛，对不对？你本来就立场有问题，你当然不觉得这番话有问题。但是你回想啊，我刚才强调他这番话的背景是他们在谈到那3年瘟疫的处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你那3年你是怎么过的？你在内地的话，你那3年你有没有感觉过？有一刹那你感觉过当时的一些的做法，无论是在越来越严密的风控，越来越网格化的这种种的监控，每天要做，甚至高峰期每天搞个2、3次的这种核酸检测，下楼呢会经过大白，去任何一个场所呢都要扫这个健康码。你在车龙当中堵车的时候，要担心隔壁的车子经过那里面会不会有一个疑似感染者或者接触者，于是你变成了时空伴随者。你还记得这个名词吗？当时遇到这种情况，你有没有过不满意？你有没有私下跟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家人表达过不满？这种不满，就算你再爱国，你有没有一刻你非常情绪化的说出了一些的总体性的政治判断的话呢？到了后期，他解封了，解封的时刻，你在搞药的时候，你家里面有人或者亲友生病，你在奔波医院的时候，那时刻你有没有一刻心里面不开心？不满意，你有没有说出来过？跟朋友们说过，你有没有骂过人？如果有的话，你是不是政治不正确？你是不是屁股歪了？你是不是不爱国了？你是不是一个终极的叛徒呢？那你如果真的说过这些话，但你又没出问题，那只是因为在跟你说这些话的家人朋友没录音啊，录了音也没放出来啊。假如有人跟当时你有这种抱怨，我当然知道我的听众里面啊，我听我这个节目的这些朋友里面一定有人特别的，就那几年觉得特别爽的，也有可能啊，你觉得特别好，每件事都做得特别对，那3年做啥事儿都对，都很好，所以你现在特别不了解为什么那3年的事不能提了，不能叫疫情3年了，这事儿不能再办，不能再讲了，那明明是很好的事儿嘛，国家做得很对，对不对？那你可能真的会有人这么想，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可能是会很不开心的，或者曾经有过很不开心的时刻。而你当时有没有说过这些坏话？你如果当时说过这些坏话，说过这些问题，然后你又被录音了，那你今天得到的结果会是什么呢？这就是王家卫这番话现在的情况了。所以在这里头呢，我们强调所谓大家所说的屁股歪了，立场不正确啊，请注意啊。这不是王家卫的公开表态，这不是王家卫公开立场，这是他的私下，他觉得可信任的亲密的圈子里面，他的抱怨、他的批判、他说的话。那么，假如你说一个人他私底下是这么想，内心深处是这么想，但是跟公开表态不同，那不行，那是两面人。没错，我们今天官场里面要抓两面人，但是你敢保证我们是3亿人？大部分人都不是这种情况的两面人吗？你小朋友在学校学习背口号，你在单位工作，你每天面对要你交代、要你报告的时候，做一些汇报的时候，或者要读一些要学习文件的时候，你有没有100%的真心相信过、认同过、鼓掌赞成过那些你听到的一切的言语，或者叫你说的一些言语？只要有那么一点。有点问题，有点疑问，有点怀疑，你是不是一个两面人？你是不是屁股歪了？你是不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你是不是应该失去所有的工作机会？你是不是应该你过去做的一切事情都该被抹掉呢？好，再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里头重点在于，这些录音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录的呢？是制作组有一种情况是这样啊，因为在开编剧会议的时候，录音是很常见的，因为大家生怕会错过某些一些灵感，做这个录音是作为一种会议记录。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大家私下聊天也继续录音的话，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小心哦，你以后跟朋友说话、吃饭，你要先帮这些大家互相收声，互相呢拿一个探测器抹一下这个身子。身上身边带来的包，看看有没有偷偷录音， 因为你不知道，你不肯定，你现在的这一圈层，你的伙伴当中有没有人会录音录下了你们说话的所有内容？如果将来你们有任何问题，他有一天就可以拿出来使用。那这个情况已经相当接近文革的时候的各种的举报了。就我私下，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跟我吃饭，我听发现，哎呦，原来他对一些事情有那么大的反感，有那么多的问题，我把它记录下来，回头我把它汇报上去，然后把他批斗了，把他给怎么样了，差不多是这个情况。所以我想说，关于所谓的王家卫的政治正确这一点，我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在这里，很大的保留，至少拿开来讲。好，我们刚才讲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电影工业体制本身的问题，假如古二的那些指控是真的，那这绝对是个大问题。第二就是个政治问题，我不是说现在王家卫不会有什么政治后果，不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管政治的人，我无权无势，我是被管的人，我跟他一样是被管人，我不知道他后面会怎么样。但我想说，这个事情真的有大家所想象，是大家所说的那个样子吗？这是一个问题。再来第三点，我觉得从电影上来讲，就很值得去深究了，就所谓的王家卫的形象问题。这个形象问题是这样啊。就是很多人说他私下讲那么多别人的八卦，对人家跟他合作或者没合作的人那么多的是非，甚至出现一些涉嫌到性骚扰的背后的那种性骚扰的言论，非常糟糕，大家觉得墨镜碎了一地啊等等。那么这个东西，我要把它提升到放大到他的电影艺术，跟之所以能够是这个样子的一个角度来谈。我反而觉得这一点是最要紧的，或者在我看来是最有趣的。为什么？我们这么来解释啊，就你仔细看王家卫一直以来的作品，某种程度上，跟他的在公开环境里面带来的那种形象，他的个人形象，有时候几乎是密不可分的。王家卫永远都戴墨镜，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少看到他不戴墨镜的时刻。他每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大家都觉得他说话是非常谨慎的，都觉得他是一个艺术家这样的一个形象，几乎是与世无争的一个艺术家形象。但是你觉得他应该是非常的不世俗，他应该是远离这个世间的种种的纷纷扰扰，不，而且也不关心市场，因为他这么多部作品，很多时候以前，尤其他早期的作品，都是让投资者亏损很严重的作品。然后，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不计代价在拍电影的人。他很多很多传说我们都听过了，比如说他怎么样浪费胶片，他怎么样拍了大量的素材，然后都剪掉，然后用了一大批著名的演员，而那些演员跟他拍片子呢，拍完之后呢，他居然就能够把人家出镜的场面剪到一刀不剩，然后那些演员呢，陪着他拍了几年的戏。那么都不知道自己最后得到的戏份是多少，甚至在拍片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演什么。这些故事我们都听过，但是仍然有资金愿意投入给他，让他去拍片。这些明星演员，请注意，几乎全是帅哥美女，全是影帝影后级别的明星哦，都还愿意跟着他走，跟他塑造出来的某种艺术形象，以及他作品，当然他作品的那种地位。共同形成了一个共生体，也就是他的个人形象跟他的作品的地位，跟他的作品的某些风格是高度统合在一起的，就是一个很王家卫的视觉形象，很王家卫的一个东西。那这几乎王家所谓的王家卫，甚至现在变成一种形容词嘛，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去看很多人会拍一些片子，就是短视频特别多，说我这一段啊，是不是很王家卫？我这一片这个滤镜，甚至有一些滤镜，这是王家卫式滤镜，它变成一种风格的代名词了。可是问题是，你现在回头看啊，现在大家又都说了，批判了王家卫。现在过去大家觉得说起来是一个艺术家，为了自己的艺术愿意牺牲一切的那些成为佳话的故事，今天反过来都成了对他进行大批判的素材。比如说，原来过去试过，有一些跟他合作的人出外景到别的国家拍摄的时候，由于他真的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拍完，他又怕人家跑掉，他会没收人家护照。 像我已经去世的老朋友啊，香港著名的摄影师李志超呢，当年帮他拍剧照的时候就曾经说过，他是几乎要被他没收扣留护照，然后他结果就漏夜逃亡离开阿根廷，因为他在拍的是《春光乍泄》。好，还有宋慧乔呢，这个韩国影后也都说呢，自己在拍《一代宗师》的时候，这个护照呢是被没收过的，这几乎像是这个缅甸诈骗员了。可是你当年在我们在聊这些事儿的时候啊，它都不是问题。我们会觉得这是王家卫作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大导演的独特的工作模式。而且更有趣的是，这么多这些明星，偶像级的明星，明明这些故事大家都听过，都知道他怎么拍片，都知道他怎么样让梁朝伟拍同一个吃云吞面的镜头拍了几十遍，然后把梁朝伟我彻底拍乏了，然后他才说停，可以了，他要这个，这些故事都知道。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明星是心甘情愿的愿意为他工作，去参与这些都不知道后果如何，拍了之后会不会被完全剪掉，这种情况这么大的风险，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大的精力还要去呢？那是因为他这个光环啊，那是因为他的作品是能够得到一个艺术成就。你想想看，你作为一个当年的这些偶像级的明星，大家一直觉得你就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人，你长得很帅，然后也都觉得你拍片拍得好，但是你一直觉得过去自己的艺术表现、艺术成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然后今天王家卫找你了，然后你有机会参与王家卫的制作了，你愿不愿意去熬这种苦，为自己留下一个毕生的代表作呢？留下一个荧幕上永恒的一个镜头呢？你愿不愿意干这件事儿？我想说的是，这些明星偶像他太愿意了，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到，你说这种与人为善的，钱给你很多的，然后每天要拍什么东西交代的清清楚楚的，然后拍完之后保证你按时收工的，这种导演多了去了。那么，但是问题是，这些明星、这些偶像，这些导演在找你的时候，你就跟他就谈价钱，你不会关心别的东西。好，作为好人的导演，作为这个工作条件很清晰、很有契约精神的这种导演制作者太多了，还是有的，还是有相当多的，但是他们都不是王家卫，就这么简单。好，那么再来。很多人会说王家卫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只是用了一群明星偶像而已，这些明星偶像自带光环，像梁朝伟他们在他的电影里面呢特别出彩，那是因为他们演得好。但是问题是，你今天仔细回想这一众明星，华语电影里面这些明星，如果他们参与过王家卫的制作的话，你会不会今天回想起来仍然觉得他们在王家卫的电影中的出现，那些镜头里面的形象是他的毕生代表？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明星，你去参与王家卫的作品，你会发现他拍出来的你就是全球影迷心目中最记得的那个你，就往往是这样。那你能抗拒王家卫的召唤吗？你不能啊，这很简单的事情。而王家卫对大家的这种对于这些影视业的巨腕大腕他们产生的这种莫名的吸引力，除了他的作品，他跟他的作品成就当然有关系，而他的个人的形象也跟他的作品的这种成就跟作品中呈现出的一些风格是高度统一的。而今天所谓的他塌房，很大程度上是指的作为一个有着完整光环的王家卫，作为一个形容词的王家卫，这块玉环它碎掉了，大家发现他也只是凡人，墨镜之后也只是个普通人，也会说些无聊的是非，也会在人家背后八卦，甚至要开一些性跟性别相关的很低级的笑话。原来王家卫是这样，那他还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吗？这是一方面他个人形象，另一方面很要紧的就是关于他的作品出现的那种风格，那种视觉形象。所谓的王家卫式风格是怎么样的风格，我就不在这里多说，因为讲的人太多，讲的比我好的人大有人在。可是在这里呢，我想重点谈的是什么呢？ 就是王家卫的这种电影风格，当开始变成一种签名式的东西，变成一种可以变成手机设定的滤镜，开始变成一种在抖音和短视频里面让无数创作者都能够模仿的一种风格，这个东西本身是有问题的。王家卫电影在电影史上那么重要，在全球影迷心目中地位那么崇高，除了电影作品本身具有的艺术视野之外，其实就跟这种大家几乎人人都知道的风格是相关的，这一种视觉跟声音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呢，我要讲它本身是有问题的。我们常常容易搞混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导演作为一个电影导演，他的艺术视野跟他呈现出来的签名式的语言。我们知道电影导演自从是法国新浪潮之后，大家越来越看重导演的地位，觉得一个电影的导演，尤其在艺术电影里面，导演就像一个作者，应该是他的作品的全部得到最终署名权的那个人。这一点当然我们就会觉得是一定有问题啊，因为电影一定是个集体工作，它跟写小说不一样，写小说除非你去抄，你用 AI， 否则的话你小说作者就是对你的作品负完全的责任。当然如果我们非常理论的来讲，也可以说完全不是，因为小说作者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本身也是一套社会当中的体制跟一个体系，不可能是完全你个人的，没有私人的语言写作的小说这回事，是的。但是我们不要讲到那么深，就相对比起小说，在常识意义下，我们都知道小说是小说作者个人创作，电影是个集体创作。但为什么导演仍然那么重要呢？我们就用王家卫当例子，比如说向太陈岚，他说没有张叔平的话，王家卫是个屁，那么就这么来骂他。现在那很多人会说，没有杜可风的话，王家卫什么都不是。可是你仔细看啊，同样是张叔平，当然是个非常伟大的美术指导，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张叔平跟别的导演合作的时候，他的风格就不是这样了。杜可风那么了不起的伟大的摄影师指导，他跟别的导演合作的时候，比如说他跟侯导合作的时候，他的作品是不是你感觉他的视觉风格是不是也跟和王家卫合作的时候不一样呢？这就说明这种讲法我觉得不负责任。王家卫具有他非常独特的艺术视野，而且非常了不起，这是，但我要强调这个艺术视野跟风格是两回事。我们说一个作者有他的风格跟有他的视野是不一样的，有风格不一定是好事，不一定一个作者可以很有风格，但你不一定认可这种风格，你不一定觉得这个风格在艺术上面有多高的成就。但艺术视野就不一样了，艺术视野它当然也包含风格在内，但它同时还包括的就是它透过一个作品，它有没有提出一种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看待以及它现在要使用这个媒介，有一种完全属于它的独特的视角。而这个视角有时候啊，在某些导演那里，它不一定会以非常强烈的视觉形象呈现出来。有些很伟大的导演，例如说接下来还要再讲的杨德昌导演，杨德昌导演当然有他的视觉风格，但是他的视觉风格并没有达到像王家卫那么强烈的程度，乃至于我们不太容易说我今天要拍一条20秒的短视频叫杨德昌式的，很难，不会，对不对？比如，但是我可能可以说有一些导演他具有艺术非常独特的艺术视野，同时这个艺术视野还以一种签名式的风格出现，比如说小金式的，比如说塔可夫斯基式的，比如说贝拉塔尔式的，比如说吴宇森式的，比如说杜琪峰式的，比如说王家卫式的，他有一种强烈的他的视觉风格会出现。但是并不是所有伟大的具有一个自己独特艺术视野的导演都一定会有这种签名式的风格，而王家卫就两种都有。可是这种风格我要说它有问题，它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用另一个导演来对比就知道了。比如说韦斯安德森 Wes Anderson， 你有没有看过他最新的作品腓尼基计划呢？ Phoenician Scheme， 你没看过吗？完全不奇怪，为什么？因为这部作品几乎可以说是劣评如潮。其实不光是腓尼基计划，韦斯安德森作为很多 年轻一代影迷当中的大神本级的人物啊，在过去几年，他的好几部作品，大家都觉得他在自我重复，他变得无聊，他变得空洞，他变得矫饰，他只剩下美术，只剩下设计，他对他那种风格的执着，甚至成为一种恋物癖了。那么他的风格是什么样的风格，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是要对称构图，要用高饱和度的颜色，要带有一种复古的前卫的感觉，要有一种很荒诞的幽默感。演员很多时候是直视镜头来表演，来说话的。他甚至具有一套他自己完整的服装设计跟室内设计的格调在里头。那么这种韦斯安德森的风格呢，已经变成一种迷因，已经变成一种梗图，已经尤其在2023年的时候，那些年我记得抖音上面还有国际版的 TikTok 上面出现了大量的 Wes Anderson Style 的一些短片，比如说想象星球大战如果换成是韦斯安德森来拍会是怎么拍，大家都用大量这种 AI 制作这样的短片出来。当一个导演他的风格变成一种抖音上面无数短视频的创作者都能够学习他、模仿他、抄出来的时候，这就说明这个导演有问题了。我当然这些短片，我必须说仍然跟韦斯安德森的作品是看得出来有很强烈的分别的。比如说韦斯安德森其实不是总是那么固定的，他会有一些很神经质的一些的镜头的运动。影机运动，但这个先不管。但我想说，一个导演他的风格变成这样的一种大家能够随意二次创作的东西，那就说明他快出大事儿了。原来你就是这些东西吗？你就只有这些货吗？最惨的是什么呢？韦斯安德森还几乎让人感觉到他沦陷在他自己这种风格里面。他后面你看那么多的服装时尚名牌找他拍广告。很多酒店高级场所找他做室内设计，为什么？这些商业机构都是看中了他的这种风格，受欢迎，有格调，觉得很高级，都找他，而且他都做。这就说明他的东西到最后原来只不过是一种视觉上的修饰，只不过是一种人人都可以学习，人人都可以套用。然后成为一种商品般的东西，当美学视野变成了一种风格标签之后，最恶劣、最坏的情况，那个结果就是韦斯安德森这个结果。你看他这几年的作品，像《腓尼基计划》，已经变成空洞无物，完全是在自我反复。里面你已经看不到他的艺术视野，那个内容在哪里了？他就是要透过一些素材来给他一个机会，再度展示这种他自己深深爱上的风格。而王家卫很容易，其实很容易就会走到这一步的。说实话，尤其我为什么我看《繁花》看不下去啊？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感觉到在《繁花》里面，包括甚至当年那部，其实他高度参与的《摆渡人》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他在滥用他自己成为签名式的风格。但同时我们回想他的吸引力，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种可以被抖音化、被短视频化的签名风格，很多明星、很多演员愿意付不惜代价的都想跟他合作，也是为了让自己的形象能够搭配上这种风格，被印记在影迷的记忆当中啊，是不是这样？而我们今天，当大家都在批判王家卫说他塌房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他的个人形象，但是对于他这种风格有可能会被滥用的，甚至被他自己滥用的情形，我们有多少的注意呢？我自己觉得这个才是他最大的问题，或者说是潜在的问题。不过我同时必须反过来讲，我觉得王家卫不像韦斯安德森了。就韦斯安德森已经退化成变成只剩这个东西了。韦斯安德森是拍出过早年时候拍出过几部很出色的作品，那你后面就觉得他沦陷在自己的这种签名风格，他的艺术视野变得越来越空洞。王家卫不是，王家卫自己拍的电影长片仍然具有相当饱满、很扎实的自己的一个艺术视野在，是伟大的作品，我必须再次强调。但是，他同时也面对着这种危险的诱惑， 你对于王家卫的作品的解读，我们平常看王家卫作品，也很容易被这种光鲜的形象诱惑。这就是我要提的一点，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得很清楚啊。再简单一点讲的话，那就是王家卫的电影艺术，并不等于这种可被抄袭、可被拷贝的所谓的王家卫式的签名风格。但是，这后面这种王家卫式的签名风格，常常在外界一般人心目中，很容易被等同于就是王家卫的全部艺术成就。甚至我觉得，现在找他拍片，比如说他做《繁花》这部电视剧，他自己都很容易、很驾轻就熟的就用上了这些签名式的东西，而很多时候忽略掉了别的东西。这是我提出的问题。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啊，杨德昌导演还在世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他在香港，我们两个搭地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段路上就在聊起来王家卫。然后我那时候就我年轻啊，不知轻重，就直接在讲，我觉得王家卫的作品，当时我是不太喜欢的，我是后来说实话看到他后面的作品是越看越喜欢的。我当时就说，我觉得王家卫啊不是不好，但是我觉得有很大的问题。那个问题就是我当时的形容是他像一个希腊人所讲的 sophist 智者。如果你念哲学史的话，大家知道苏格拉底之前出现之前的所谓智者派。这些 sophist 在苏格拉底那里，在柏拉图那里，都是被批判的一群先苏格拉底时期或者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那这批智者派有什么问题呢？那么是因为啊，从一种希腊哲学史解释来讲，这些智者被认为是一种 image maker，就它是一种形象制造者，他们创作了很多的拟像出来。让你相信那就是真实，但它不是真理，它不是真相。这是一种很柏拉图角度的一种对智者派的一种解读的方案之一啊。我当时的形容就是，我觉得王家卫几乎就像这种智者，是一个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 making image。当然每个导演都是啊，但是他是就几乎快要变成一个单纯的 image maker，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很记得那时候，哎，我这杨德昌。他就笑而不语地看着我 是什么意思呢？我就不说，就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杨导那一定，他当然知道我这个讲法太不成熟，问题太大了，他也不会同意的。但是我今天回想，我都觉得好惭愧，那时候真是不知轻重啊！你太年轻了，20来岁跟他讲这种话，在他面前这样说另一位了不起的导演，实在是不太应该啊。那当然，我们。讲王家还没讲完啊，我们还牵涉到什么？就他的这些影片制作过程，现在他都在骂他，都觉得他问题很严重，怎么样虐待演员，不尊重别的合作的艺术家，然后为了他的这种所谓的艺术创作呢，做了太多太离谱的事情。啊，怎么讲呢？说实话，我觉得这里面当然有一些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也不意外。请注意，我说不意外，不是说没问题。可能是有问题，尤其在今天，因为今天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变了，我们不再能够接受一位艺术家，尤其像电影导演这样的牵涉集体合作的艺术家，为了追求他的艺术成就，为了追求他心目中的那个艺术事业，而做出这么多对别人不公平，甚至在我们看来过分的事情，我们今天全部人都会觉得不对的，所以我相信以后的电影导演大概都会是个好人，在某意义上来讲，因为时代变了，但是因为过去的坏人或者离谱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不是王家卫哦，我讲的是整个影史，所以我也觉得不奇怪。不过呢，今天呢，我发现我这集备份，其实这是我事先这几天我在山上，我这事先录好的节目呢。我发现没有办法再把它讲完，因为再讲，而且还要讲杨德昌的意义啊，那这个节目就要超过3个多小时，那是搞不定的了。所以我今天呢，就暂时先讲到这里，好吗？那我们下一集节目，看来我要多用一集节目来在这一季的结尾处再讲讲电影。今天好像没怎么讲电影，都在讲八卦。我们下集也要从八卦开始，就从影史中离谱的八卦事件开始，然后再讲杨德昌导演的《一一》。那么我们今天 其实开头这个漫谈的主题啊，是要讲公元2000年的华语电影的大爆发。那我们最后要请你听的音乐，当然也是来自于那场大爆发里面的一些的非常著名的电影音乐作品。我知道很多人说啊，那绝对又会想到王家卫，就这是你看王家卫多厉害，王家卫就是一种能力，在他的作品当中有太多的有音乐出现、配乐出现的画面都是脍炙人口，比如说像花样年华，是不是？不过王家卫有个特点，他当然有很多合作的音乐制作人跟他有创作出了很独到的原创作品，但是他还很擅长使用现成的经典名曲或者在别的电影中出现过的配乐，到了他这里也会展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这是非常独特的。我就不在这里多介绍，我反而想介绍的是刚才我提到的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公元2000年的这部作品里面，他的配乐那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当代作曲家谭盾。那我以前也介绍过《卧虎藏龙》的配乐，我今天想介绍另外一首，但我先再啰嗦一下，谭盾凭着《卧虎藏龙》的配乐的作曲，得到了当年的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原创音乐。那么这在华人，在奥斯卡金像奖中来讲的话，华人音乐制作人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一个成就。那么而当时这个作品也可以说是他的演奏，也可以说是他的录音是集一时之选，那请到了马友友担任大提琴独奏。很多人会忽略了这一组卧虎藏龙的电影音乐里面的敲击是多么的重要，他的敲击部分是由一位非常著名的敲击乐手 David Cousin来担任的，他的效果也是非常出彩，跟马友友的大提琴的搭配。而交响乐团则有两组，一组是上海交响乐团以及上海用中国乐器演奏的民族乐团，两个乐团合组的一个乐团，指挥是上海著名的指挥家陈谢阳。那我们现在最后请你听的就是25年前《卧虎藏龙》这部电影里面的其中一首配乐 Eternal Vow， 就是永恒的誓言，应该中文翻译成 Eternal Vow， 这一首曲子来结束我们今天这一集。那我知道还有很多朋友留言啊，那我们下一集等我回来之后，我再一并在下一集讲杨导的那一集节目里面再继续回应大家朋友给我的留言好吗？谢谢。对了，最后我再提醒一次，我们八分半的第二季将会在12月底正式上线。这第二季节目呢，我们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现在变成是每周，第二季将会每周一集，而不是原定第一季的每周两集了，而且以后就不能割了，因为也要在油管上，我们在外面的平台就在油管，而在内地的平台就会在腾讯的小鹅通。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一些盗版的朋友说的是内地没有任何平台，不是这样的，内地平台就在小鹅通。然后我们的价钱呢就会变成是一整季是199人民币，那么在油管那边呢就是你把它拆成月费来算，就像这样的方法。那也就是第二季的预售现在已经开始了，但是第二季还没正式播出啊，请注意我们现在是开始预售，那么我不会卷款逃亡的，这种事情等到我去缅甸办这个田野搞茶团的时候再找你帮忙啊。 OK， 好，那今天先说到这儿。